当你如果说那些雪山是晶莹剔透的葡萄，你一看就能看见它们那种美丽的光芒。那些雪山，你可以把这一届雪山比作是葡萄干，你不知道它在生命的什么时候，它可能曾经在外人看起来好像它已经枯萎了，但其实它的里面仍然是甜甜的，是柔软的，就是。
各有各的这种可爱啊，各有各的这种可爱。他们将来有会圆滑的一天，可是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叫声如大雷，挺拔俊美啊。这是我们高2015届有一个孩子那个成人礼的时候说的那个词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临时起意录制的一期播客，我们聊的是6月份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毕业。今天我是已经高中毕业14年的王总，
我是高中毕业已经13年的阿 Q，
我是高中毕业16年的万老师，
我是高中毕业18年的清佳老师。
好，欢迎各位超龄的高中毕业生来到我们今天的录制现场。我觉得六月份这个话题其实很绕不开，无论是我们作为曾经担任过教师的人，因为阿 Q 现在已经不在教师行业了，还是我们正在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送走毕业生的我们几位教师同行来说，这个话题在六月份都会反复的被提及。一方面是我们可能会送走手里的这一届学生，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可能会返回学校来跟我们做交流、做见面，然后聊一聊他们这些年走过的人生的路径，然后重新看一看母校。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不妨来聊一聊毕业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 Q 一下我们彼此高考完毕业当时的一些心态和场景吧。你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毕业的那一刻，已经走出考场那一刻，你心里面最大的一个还残存的印象是什么？阿 Q 先来吧。
我其实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记得当时考完英语然后走出考场的那个时候我们是考2天嘛，就英语已经是最后一科了。我当时走到学校门口，就是我知道家长在外面等我，我那一刻的感觉是很茫然，就我既没有特别的欣喜，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就是感觉很茫然。因为我其实可能在整个高中阶段，尤其是进入到高三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学习状态，我感受到特别的快乐，特别的充实，以及在学习中获得了很大的这种成就感。就因为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目标去努力，而且当你付出努力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回报。然后当时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直都是目标特别清晰的人，但是在高考完那一刻，我就好像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失去了目标，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就当时那个场景。然后包括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我会习惯早上起来之后，大概6点起床之后，我会先去操场边走边听英语听力。然后那天早上我还专门出门到学校旁边的那个我很喜欢的一家饼店买了一套饼，然后那个不论是那个卖饼的阿叔还是进来的保安，就是对我特别特别的友善，就是你会感觉天啊，我在高考这一天我得到了全世界最大的善意。
我们按年龄从小到大来说嘛，王总先说嘛。
OK，怎么突然轮上年龄歧视了？我的感受跟阿 Q 有点像，就是我当时从我们那个教室出来之后，我就突然不知道往哪里走。就是那天下午考完之后，我从教室出来，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教室里面已经没什么东西要收了。然后我站在那个教学楼的楼下，我就突然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应该加入某一伙朋友，然后一起去狂欢、去唱歌、去聊天，还是说应该回家去？我就觉得，如果我现在回家去，好像缺失了什么样的仪式感。但是当我真的跟朋友们一起坐进火锅店，然后又坐进 KTV 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我自己意想当中那么开心和快乐。刚刚阿 Q 说他好像突然没有事情可以做，我也觉得像突然被抽离了主心骨一样。就你一直盯着的一个目标，在那一刻已经完成了，或者说你已经付出了你全部的努力，能够去影响那个最终的结果。虽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出现，但是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无能为力的人。所以后来我高考完之后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家睡觉，就是不停的睡觉。因为我在高中是一个非常缺觉的人，就是到了高三后期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每天一条咖啡撑过来的。 而且我提示一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方法。我觉得缺觉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大脑和我的记忆力，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把我高考失利的原因归结为了我在高三熬夜过多而影响了发挥。然后后来高三那一年毕业的时候，我那个暑假我就利用时间去学了打字，就是那种盲打打字，因为当时我家里没有电脑，我不知道怎么样很快速打字，然后他就学了一下 PS 的软件，专门报了一个班，就让我觉得高三那个暑假显得稍微有价值和有意义了一点。
我发现人类真的很参差啊！我跟前面两位老师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首先我对高考最强烈的感觉的一天，应该是第一天考完数学之后，因为数学考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不理想。考完数学之后，整个人是很绝望的。但是我的绝望呢，其实，在听说我们年级理科的第一名考完数学之后想要跳楼，之后就缓解了一下，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因为我发现啊，就今年不只是我一个人考崩了啊。然后，当时，这样的感觉是读个好大学肯定没希望了，我当时给我妈打电话，我说这个怕是只有去读西藏大学了，当然没有说西藏大学不好的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还跟我妈唱了一曲这个坐上火车去拉萨，然后我妈就很沉稳的告诉我，她说没关系的，她说对于人生漫长的人生来讲，高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所以我一下就没有压力了，所以第二天考试那个文科综合的时候就特别的放松。我文科综合2008年考了246分，应该是在河南省非常领先的，不说是应该是在前十吧，我记得，所以整体成绩也还不错。当然，这都是报完志愿之后才知道的事情。啊，就是我考试感觉对于高考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数学考完的那一瞬间的崩溃。那么考完之后，其实我完全觉得我的新生活要开始了，因为我在高考之前就有好多好多的打算了，所以高考完之后完全没有迷茫。比如说，补我的这个生日，生日 party 啊，然后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啊，还有继续练我的这个跆拳道啊，然后整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充实且美好啊，并且为以后的人生 在做充分的准备吧。我至少觉得是。我完全没有这种茫然的感觉，我现在最想知道，青老师，因为青老师这个正好是高中毕业18年，也就是高考正好是他人生的，现在来讲是一个终点，我想知道在你的人生的那个中位，你是怎么想的？
我先插一句，我想问这个世界有没有人高考考完数学之后觉得自己考得很好的人存在啊？我怎么感觉每个人考完理科之后，特别是考完数学之后都觉得很痛苦？因为刚刚万老师在回忆他高考考完数学之后的那种悲痛的时候，我就突然马上唤起了我高考数学之后的那种痛苦的感觉。我当时在考场之上，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和填空题的最后一道题我都做不出来，然后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从倒数第二问开始我就做不出来。然后我当时在考场都很慌张，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做过的最难的一套数学卷子。但是我看周围每个人在动笔，没有人在停笔。然后我在考场上我就很慌张。然后后来下来之后，我就给我爸说，如果按照我扣分的最大值的话，我的数学可能只有98分。然后我看到我爸当时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然后因为他是数学老师，他当时一下子脸就白了。然后他也不敢说我，他就只是很沉默的说："来上车回家吧。"他开着他的小摩托把我载回去了。然后没有跟我聊过数学这个话题，但是事实上后来是什么呢？后来是我的数学考的应该是我们年级的文科生里面的数学的第一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36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分数我都懵掉了，我在想怎么可能？因为我当时按照最大程度的我不会做的比例去扣了分的，结果后来反过来推测了一下，应该是我的选择题最后一题和填空题最后一题都蒙对了。你知道吗？填空题最后一题我都能蒙对，然后当时就感谢苍天，感觉我过去3年所付出在数学上面的痛苦和努力，在那一刻都得到了回报。 我想突然补充这样一个观点。
哎，等一下，我也想补充一下，你们既然说到了数学考试，我其实我都忘记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你说起来我就想起来了，因为我平时呢，我当时我是在广东高考的，我那个时候我的数学常规来讲是不会下130分的，就是基本上我只会有最后一道题的最后一问是我写不出来的，就是正常如果是发挥更好一点，可以去到135分左右。但是当年我们那年考的时候，就是最后两道大题，我几乎都没怎么做得出来，就是属于断层式的难度。当时有开玩笑说他们说是不是江苏的葛军来出题了，就是当时那一年，然后所以导致就是我当时最后数学只考了105分，然后我的同桌天天摸鱼，他考了104分，就是跟王总相反的是，当时会有一种天啊，我这一年，我这2年的努力好像打了水漂的感觉，但是我当时考完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崩，就可能是觉得，哎呀，反正就这样吧，就大家可能差别也不大。然后，而且因为正好那一年我语文考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考到的分数，所以就阴差阳错补回来了。而且我当时特别会安慰自己，我就在想，我就说，哎呀，这个反正我哪怕再多考20分，我可能也会填一样的志愿，我上不了的学校还是上不了，我能上的学校还是能上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就后来就释怀了。然后好了，我们的数学考试插播完毕，下面有请青老师来分享一下作为人生分界线的这个高考对他的留下的这个印象。好的。
就是和你们比起来，就像刚才那个万老师说的，人生是参差多态的。那我就是跟你们截然不同的是，我每考完一科，我特别自信，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的习惯不好，考完了就会对答案。我当时很愉快，因为我跟周围的，就是考完数学以后，我跟周围所有当时在我们这个城市前10名的同学，平时一对答案，他们的答案全都跟我对不上。我当时特别开心，我心想你们都完蛋了，因为我觉得我每一道题我都做出来了。当然，结果的话就是目前为止我听了你们报的分数，我感觉我高考的数学应该是我们这4个人里面最低的。但当时的自我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由此可见，反正我就说这个考试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这种预估或者自己考试的感觉可能也做不了准。啊，就是最后高考应该是考的是我整个高中3年考的最差的一次，这是关于这个考试，就是我说的，你们不自信，但是你们考得很好，我很自信，然后我的自信弥补了我的分数，然后关于高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考完之后的那天下午5点多钟，回到家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书全部收出来。拿到废品站去卖钱，卖了50块钱，现在还股市还是60，差不多，这样一笔钱。因为刚好今天我的学生也在卖书，他卖了52块钱，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就是这个废品的价格好像并没有怎么样，这个就是变动，可见这个做废品还是不可取的啊。收废品的话，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前途。我那个时候，就像那个万老师说的，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觉得摩拳擦掌，自己即将开始下一段生活。甚至到后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高考完的那一天，校门口就会卖那个《华西都市报》，上面整版整版全部是高考答案，一对答案就知道自己这次完蛋了。因为数学我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些跟周围同学对不上的，实际上都是我错了，不是他们错了。所以我的选择题没有满分，我的填空题也没有满分，而且还都考了一个平时从来没有那么差的一个分数。后面的题呢，也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但是在当时仍然心情非常的乐观，尽管后来去的这个学校也是一个自己没有想到的学校，可能是因为高中3年，从高一开始我就很关注各个学校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对自己的未来吧，我应该说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未来都非常的清晰，觉得无论在哪一条路上，我都能想到这条路我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把它走好。那个时候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当时我也想，我坚决不复读，所以考完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书给卖掉了。现在在想，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想不想复读呢？这个是后来的十几年吧，现在肯定没有了，但是后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流逝的越久，就越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如果当初自己选择了复读会怎么样？
因为那次那个考试确实每一科都刚好考到我各科的最低谷吧的这个样子。当时虽然觉得不后悔，但是后来工作了以后，确实会每次遇到不顺呐，或者偶尔无聊的时候呢，会遐想一下，就是假如说自己当时复读了会怎么样？当然，这个想是没有结果的。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时候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你们那么焦虑，我对我的人生可能过于自信，也过于乐观。所以在告别的时候也告别的过于轻易，那么事后想起来就会觉得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遗憾吧。这是我对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感触。
我来补充一句啊，因为我认识青老师的时候是在18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而青老师已经在读大学了，所以啊，17、18年前，17还是18年前，我是就是非常强烈的感觉得到青老师对未来的一种，我不知道是他心里面当时这样觉得，还是我感受到的哈，但至少。在我感受的看来，就是未来充满阳光、充满美好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高考完之后，没有焦虑。那个高考完之后有焦虑的是王总和阿 Q 哈，我也没有焦虑，可能也是受到听老师的感染，也有这方面的关系。我能不能荡开一笔来问一个话题？其实也不算荡开一笔，就是刚刚听老师讲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毕业之后这十几年来做过关于高考的梦，这个频率大概是怎样的？
那么我首先想说的是，我认识那个万老师的时候，万老师正在读高三。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朋友里面还有好几个，但是一直到现在的话还能再联系的，差不多就是我跟万老师。那时候他感觉，就是对生活，就像他自己说到的，也是那种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畅想的那么一个状态，感觉很有幽默感。这么一说的话，其实这18年来，我感觉万老师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这叫做外貌改变了。叫什么那个歌词怎么唱的来着？啊，这个处境变了，外貌变了，但是呢，情怀没有变啊。我觉得我很多年后，我有时候在朋友圈里面，或者是私底下和万老师交流，或者看见他的一些，包括他在 B 站上，B 万老师在 B 站上有一次有一个课。在里面，万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他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人，如果超过了8个人，就很难发生关于心灵的对话。”就是当时有一堂课，我不知道万老师自己还有没有印象。然后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上语文课，我经常说的这个东西叫做关于心灵的对话，因为我感觉不是每一个人，或者说不是每一个到了在工作了10多年以后哈，都还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衡量，比如在一个饭局里面或者怎么样。但我那一时刻，当时听的时候，我就瞬间感觉到，虽然我们是10多年前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应该说都还是学生，但这么多年以后，大家的这个想法、这个追求都还是没有变的。至于说关于这个，就是说有没有做关于高考的梦，我感觉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但是工作了以后，我做的更多是关于学生的梦，就是我自己要去上课了。然后迟到了这样的高考的梦其实很少做了，不过我估计如果没当老师的人，可能做的频率会高一些。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其实应该只梦到过一次，我有印象中只梦到过一次，就是我的语文试卷没有写完，因为我那个时候最差的就是语文。这里补充一下，万老师、王老师、王总，然后还有青老师，他们都是语文老师。我那时候语文作
还
文
有
一直，
大海老师。
哦对，还有大海老师，都是语文老师。但是我那个时候高中最头疼的其实就是语文作文，就我其他的学科我都能稳稳拿捏，只有语文的作文我长期在不及格的边缘，所以我唯一一次做梦就是梦到我的语文作文没有写完，而且压力巨大。然后我也特别想回应一下刚才青老师说到的那一点，也其实是对万老师和青老师的那个状态表示很羡慕。就是我觉得真的我们当时是完全的两个极端，就是我那个时候充满了茫然，充满了也不能说是对未来的一种迷茫。那个时候虽然成绩上给了我一些自信，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真的不是像万老师和青老师的那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那样的一种自信。那个时候的我是非常怯懦， 就是非常内敛。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内心有很多想法，但是不会去表露出来。我在现在我会感受到自己，可能是真的是我现在的高中同学见到我，也会觉得我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特别感慨于，就是像秦老师和提到的，就是可能过了这么多年，大家还能够保持初心，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一起去聊这样一个话题，我真的刚开始可能大家还有一点点没有放不开，我觉得聊起来大家真的会拉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哦，我现在也觉得好，有一种心流体验在流动，
我印象当中，这么多年好像有做过一两次跟高考有关的梦，但是具体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梦回的高考，然后梦到了什么内容，我其实现在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刚刚你们在发言的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下，为什么好像跟一般人相比，高考没有成为我人生当中一个阴影？就是有时候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很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在做梦的时候回到你曾经同样很焦虑、很痛苦的一个时期。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高三的时候经历了一场很亲的亲人的离世，就是对于那个时候17岁的我来说，我觉得考试也好、成绩也好、未来也好都不重要。就是我当时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从那个痛苦里面摆脱出去，甚至在高考的前，因为我外公是高考前3个月走的，甚至在后面那3个月里面，我每天都是活得很麻木，就是我每天就是活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就是我必须要让自己学起来，但我就知道自己真的没有真的学进去。然后每天晚上回家之后，看着我的外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要自己偷偷躲在那个被子里面哭。然后我妈妈有一次我很崩溃，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不想高考了，我说能不能复读？但是这肯定是气话，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我的情绪。然后我妈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外公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看我考大学。就是，但是我知道这句话可能不是我外公说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一刻，我好像必须得把现在我在做的这个事情进行下去。所以你让我回想高三作为一个学生的岁月，我其实印象不深刻，然后高考也没有对当时的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被另外一种记忆所覆盖了，所以很少有时间会梦回高考吧，这可能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系。
王总说到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个，就是我想到一点，就是当时为什么，就王总的麻木不一样的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茫然？但是我当时虽然还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但是我潜意识里好像就是会知道，当我们离开高中这个校园之后，你要面对的是荒茫的大草原，就是你会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就是可能带着那种对未知的那种畏惧，让我更加的迷茫，但是也特别，对，要抱抱王总，
我插一句，就是不要抱抱我，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在那一个特殊的节点接受了一次我人生当中真正的死亡教育而已，就是它只是另外一种体验。就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那个时候很痛苦，但是那其实是一个人生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题。然后它只不过刚好在高三的时候覆盖了我另外一种人生经历而已，所以不要把这个话题聊得这么沉重。好，谁来聊下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当时这种感觉，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就是刚刚王总和阿 Q 讲的时候，就是在讲自己好像有点迷茫。这个我应该是怎么说呢？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高三认识青老师之后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青老师我们当时在一个论坛里面，青老师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狂生的形象来出现，就是他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当时也很狂。就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高三啊，就晚自习，我们学校那个晚自习，因为那个时候家校矛盾不像现在这么激烈，我们晚自习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就可以到操场上面去遛个弯儿。啊，当然我们学校都是好学生，一般没有人去遛弯儿。可那一天我拉上我高中时候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直到现在也是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到操场上，然后坐在操场的最高处，看着我们学校的两栋灯火通明的教学楼，我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说你看那两栋楼里面有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他们都没有我们两个这么优秀。 当然，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这个话真的是一个笑话，一个笑话。可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生命中的黄金时代，觉得永远不会被锤，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现在已经被生活锤得不像样子了。
我们也想谈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最开始锚定的话题是高考毕业，但是在我们，聊之前准备的阶段，我也说了，对于我自己来说，高中毕业好像不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毕业的节点，而是我自己完全的学业的毕业，就是我自己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工作之后，我再回头去看，我会觉得那个毕业的节点好像一下子给我的人生划开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所以你想，我们下一个话题就聊一下，就你们觉得从毕业开始，你们到现在有什么最明显的转变？可以是高考的毕业，可以是本科的毕业，也可以是你现在其他的毕业，中考的毕业也是可以的。
那我先来吧，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高考之后的这个变化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觉得在高考之前，我是所有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听话、乖巧，而且天生爱学习，不找事儿，而更内核的来讲，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下意识的会服从规矩，就是我绝不做逾矩的事情。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有一次，高中的时候，我们当时有班上有一个同学，然后他过生日，然后他就买了2个大蛋糕，然后就是大家下晚自习之后一起去操场玩，就大家知道，就那个时候其实你所有人都是会玩成一团，就是疯狂扔蛋糕的，然后但是呢，就是一边扔蛋糕的同时，我一边脑子里还拼命的在想，哎呀，不行，赶紧，我们得赶紧回去了，因为马上宿管阿姨要关门了。然后结果会提醒他们，就是哎呀，大家赶紧回去了，我们要关门了。就是从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到高中，我其实都是这种非常非常在意规矩，不要破坏规矩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从我上就是高考毕业之后，我就好像突然觉醒了，就是一方面是我不希望再当一个那么守规矩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主动权。就是在那之前，我大多数的这种生活和学习其实都是爸爸妈妈安排的。但是从报志愿、高考志愿开始，我就是非常非常坚定要报师范。就是和大家绝大多数家庭不一样的是，就我当时成为老师，并不是出于家里的逼迫，而是我当时其实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想当老师的人。我妈妈希望我去学什么法律啊、医生啊、建筑啊这一类，然后我爸爸希望我去学财务，就是跟他那个专业相关。但是我当时就特别特别坚持自己要学习。然后我觉得是从那一个时刻开始，我开始尝试独立，并且把这样的一个特质一直延展到了现在，甚至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以高考作为分水岭，就是前面的那十几年，我是一个完全乖巧的存在。那么从那个之后，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反叛，而且越来越不走寻常路。另外一层的毕业，当然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我会跟很多人可能很难相信，但是我的棱角、我的锋芒，其实都是从毕业之后，从高中毕业之后，以及从大学毕业之后逐步的生长出来的，这个是可能我觉得毕业带给我的很大的一点变化。
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个节点，就是它常见的是一种毕业的节点，我们好像开始变成了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人，或者说我们开始变得和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内核可能没有变，但是它可能外在的形式、性格，然后兴趣都在某一个节点之后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因为我刚刚听阿 Q 在聊的时候，我就脑袋里面突然蹦出一个词语，这个词语其实不太用来形容我，在某一个节点之后的变化，但是我就是想用这个词语叫开枝散叶，就是它本来是形容那种繁殖的，那种生儿育女的这种家族的传承，但是我就想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植物，就是在可能在我们应试教育之下。我就一直是一个往上涨的状态，就是因为你知道要往上走，要用分数去兑换你的未来。每个人都告诉你要拼命的在此刻往某一个方向去生长，其他方向都是不对的。但是等到你从这样一个应试教育的框架里面脱离开之后，特别是我研究生阶段，就是我完全不会被分数啊绩点所束缚之后，我就突然感觉我自己身体的各个方向，我的人生的各个方向开始长出了不同的柔软的或者坚硬的，反正是不同方向的不同形状的枝桠。 然后等到我自己工作到了这个阶段，我会觉得自己像一棵树一样，就是你知道你的核心的方向还是向天空去生长的，但是它并不妨碍你在四面八方长出你自己的枝叶和枝干来，就是我会有这样一种变化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比喻能不能解释清楚。
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节点，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我认识万老师的那段。当然，不是说万老师改变了我，而是说，在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以后，可能自己接触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当然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呢，还有就很重要的就是结识了一批朋友。现在回想起来，在结识万老师这些人之前，以及结识万老师以万老师为首的那一伙人。之后的有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的本质上应该就是那种少年人的那样的一种自恋，应该是有的。然后呢，由于朋友之间的互相欣赏，所以应该说某种意义上，他们满足了我的那样一种自恋。所以现在我的自恋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都没有了。我感觉从那以前和那以后。那以前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自恋的，并且自我的标准过于清晰的人的话，从那以后慢慢的学着去反思自己的人生，去包容别人。现在应该是属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理解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当然，在可以理解的东西里面，有一些东西呢是格外珍贵的。所以我也觉得，其实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它其实是一道门槛。就是跨过了这一道门槛之后，你所面临的人生的风景和前面不一样，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契机能够填补你在人生的前面的这17、18年里面所缺少的东西，让你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然后在以后的人生中，你就会慢慢发现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认为真实的我应该就是我目前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像我说的，所有人我都可以理解，就是所有的种类的生活和面貌，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是同时也知道，更应该去珍惜的是哪一类的东西吧，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关于万老师的话，我顺便想说一下，也是当时高考完了之后，万老师自己肯定对于高考应该是有一点点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听到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万老师特别特别的优秀，特别特别的厉害。他在河南省高考的时候是全省前多少名来着？我忘记了。然后就说，但是他其实没有考好，按照他平时的成绩，他应该去到更好的学校。但是现在呢，他就是去了一所西南地区的一所什么什么什么学校啊，这个地方也不太好透露。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他都已经很优秀了。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人以后，让自己的人生变完整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对我是一个改变，没有高考就没有后来认识这些人，没有高考我就还在刷题，甚至高考完的那天下午在逛新华书店的时候，看见新华书店里面那些数学试卷，忽然好想拿出笔来把它做掉啊！当然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看见数学题已经是一片茫然了。
我觉得我跟青老师可能和其他三位老师，或者是我们听众中的大部分不太一样的是，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了。如果要讲这个变化的话，我感觉毕业之后啊，其实还是没有，就是虽说意识到就是要缓慢受锤，但是我觉得真正，就是让我开始享受这个被锤的过程，加引号的享受，还是在得知我妻子怀孕之后吧，然后这个就是要做一个父亲了，就可能以前所不屑于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就要去做一做，就是开始 i 人装 e 人这种生活。可能也是很多人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变化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我的生命里，比每一次考试都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身份的转变。那在此之前，我的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我，因为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打游戏嘛，我最多的一次是在那个。网吧里面待了 3天2夜，就是连续打一款游戏，3天2夜。当我出来的时候，那个从网吧里面出来，阳光照在身上，一下就昏过去了，昏倒在地上。然后后面才看到那个新闻上面说，有人在网吧里面猝死。我当时就处于这个一线之间，然后，我当时就想，等我读了这个大学之后，我肯定就是要天天打游戏。我读了大学之后就，我们学校也不限网啊，都可以用。我大一装了一台电脑，然后我就想在宿舍里面，第一天我就要通宵啊。可是我这个玩到10点多钟，就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然后就。从此就不怎么玩游戏了啊！当然这里可能很多人觉得不玩游戏是不是要好好学习了？其实没有，不玩游戏就去谈恋爱了啊！就这样，变化更多的来自于儿子。
对，作为这个就像万老师说的，就像有了孩子以后，人确实会想办法让自己努力的再改变一些。在我孩子就是差不多上幼儿园以后，我也有过一些尝试，就是决定要迈出自己人生新的一步。比如说拿到教学上来说，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以前都不再想去担任班主任这样的工作了，但是。再有了孩子以后，又觉得自己还应该要更强大一些，更坚强，要去挑战更多的工作一些，然后又去挑起了这个班主任的这个担子，然后而且这一次的话，带着不同的视角去带自己的学生，应该说在以前看学生的时候是觉得就像自己的，或者说像小弟弟、小妹妹、小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在有了孩子以后，再带学生的时候，觉得真的。觉得这些学生就会想，如果他们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会怎么样？心态上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可能因为这种前后视角之间的对照，以及就像我说的，为了自己的孩子，所做出的努力，一个是看到了这些孩子的很多很多的面，以及之前自己没有想过的问题；第二一个是在这过程中可能还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一次聊天说到过，现在的孩子很多那个心理上的问题很严重，应该说是因为今天是我的这一届学生刚刚毕业，就回想起来就是努力的去做班主任的过程当中，在这些孩子当中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比以前，也许是时代的变化，比以前更多的心理上有问题的孩子，因为自己是一个母亲，就会几个角度想，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面对这个孩子的心态是怎样的？然后当事人作为他们学生们的这个家长会是怎样的一个想法？甚至也会有一些理想主义，想要去努力的改变。然后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像万老师说的，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你会发现，慢慢的发现自己的边界、自己的局限。所以在万老师在努力的以一个 I 人的身份。去装 E 人的时候，我从一个 E 人慢慢慢慢的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可能更擅长做一个 I 人，应该说，在这个努力尝试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的边界，以后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做自己能力分内的事情，这是我跟万老师的一个分界线吧。
就是我听了之前万老师和庆老师说的，就是突然觉得，作为一个已婚未育人士，就是对生孩子这件事情，我现在还是充满期待的，真的，还蛮好。然后就是倒回来说吧，因为我们在座有几位是公费师范，我就感觉好像公费师范这条路，上大学跟高中，反正对我来讲，还有点类似啊，因为我们这条路很确定啊，就当你不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好像人就不太会成长。就你对自己的过未来人生不需要负责的时候，好像也不太会能够成长，然后不痛苦的时候，好像也不太会成长。就是我是觉得，真的需要承担后果，或者为自己的事情真正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是发生改变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我甚至一直到大学毕业，人格上都不是特别成熟，或者说是社会化的程度还不够。那严格意义上来讲，我感觉我真正的毕业应该是在工作之后，尤其是在这个当了班主任之后，这过程虽然真的很痛苦，但是里面你要处理非常多的人际关系， 然后要做很多的选择，然后还要为自己的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承担后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让我改变非常大的事情，只不过这个改变让我很痛苦，不想再经历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其实结婚这件事情，亲密关系对我来讲是一个疗愈，就是痛苦完之后还是有一个归宿在。到我是觉得我现在整体跟大学那会儿
开始秀了，他开始秀了，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好，我就说到这儿。
那其实我来总结一下吧。其实我刚才在听大家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之前其实也是在知乎上看过的一篇回答，他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好像那篇文那个问题是讨论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当时提到了一个词叫均值回归。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可能在比如说以高考毕业为节点这个之前，那些特别特别努力的人，可能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就变得不那么想努力了。那之前可能无限光芒闪耀的人，可能在工作之后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小蚂蚁。还有可能是在高中或者是在大学阶段默默不起眼的人，结果他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又开始发光发热。就是在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自己回去再回看自己身边的人，我自己有很强烈的这种体会。就比如说像我提到的我的变化，我觉得更多就像是我在过往十几年没有叛过的逆，全部都在高考之后以及毕业之后，真正的大学毕业之后全部都释放了出来。然后再比如说就像我刚才在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的我的同桌，那他其实可能是在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真的很不努力，每天比较更重要的事情是谈恋爱。可是到现在的话，她应该是算是自己成功女企业家之一，而且非常非常的努力，不断的在学习，在考证。也包括像是我知道的还有的朋友是可能在甚至在上大学之前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漂亮且受到瞩目的女孩子，但是在毕业之后，在进入职场之后成为了非常默默无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真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均值回归，就包括像是刚才万老师和青老师，一个从 I 变成了 E， 一个从 E 变成了 I， 就是可能真的在这样的，就我们在30出头的这个年纪，就是正好是以差不多是以高考这个时间节点作为一个分水岭，当然也有可能是以大学毕业作为分水岭，就是好像大家都找到了就是再回到那一个点，就是那个均值的那个点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挺神奇挺有意思的东西。也其实也是从这一点，我有时候也会更加的感慨说，其实所以我们在前面并不是说一直要人生真的不是一个短跑的事情，是一场马拉松。你前面越用力，可能后面就会越需要放松，那么前面放的松可能到后面都会需要补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很有意思很奇妙的一个地方。
好，下面进入我们播客的下一个话题。因为今天参与录制的几位朋友都是有过教师经验的，所以我们不妨来谈一下，作为一个老师，当我们去看待学生毕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独特的感受？比如说你看待你的第一届学生，你看待你的第 N 届学生毕业的时候，你的感触是否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之前跟我的同事聊天，我就说他送他第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肯定会哭惨了，然后他就很倔强的说他到时候一定不会哭。但是事实上，据当时一起参加毕业仪式的朋友来说，说他在当时哭得很惨很惨。但是可能等你送到第十届第二十届毕业生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流如此多青春的眼泪了。同时还有很多学生，他从我们学校从我们首领毕业之后，他可能还会再次回到母校跟我们聊一聊他在学校的生活，回顾一下他曾经的青春，然后再畅谈一下他自己现在作为一个即将迈入社会的人的感受。所以不妨我们来聊一下，在我们已经送走的这些毕业生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学生，或者说你能不能谈一谈在过往这些毕业的经历里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就今天把那个年龄这个，把万老师所提倡的年龄歧视咱把它执行到底，就从我开始啊，年纪大的来。因为刚好今天又送完了一届学生，其实我本来就在想，我说等回来静下心来之后，我要写一写这些学生的故事， 我就想说一下这一届的一个学生，就是平时如果有跟我聊天的话，可能对这个同学是有印象的。要说他的事情的话，可能要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是这个孩子呢，他在50天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离开了他，就是跟他父亲分开了，后来呢，也再也没有管他。然后他的父亲呢，那个时候他母亲父亲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生下他的。这个当时为了给他上户口，好像他们还改过年龄。总而言之，这算是两个年轻人所造成的一个悲剧吧。那么这个孩子呢，从50天开始，身边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这个父母的陪伴，他是跟着自己的那个伯伯和伯母一起生活的。当然，这都是后来我知道的。在他刚刚进入高一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这么复杂的事情，我一个13岁的孩子，我听不懂啊。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就是后来会登记学生信息，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学生信息他是08年的，在21年的时候，2021年上高中，然后08年身份证上面，而且是08年的12月份的。我当时看见这个年龄，我震惊了。就是在这种普通高中里面，你很少会遇到年龄这么小的人。那以后不可避免的，虽然现在想来哈，就是过了，到现在想来，你会觉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但在当时，我确实会想，我没有教过年龄这么小的高中生，我不知道怎么去教他，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话他到底能不能听懂。我用一般的15、6岁的孩子能够听懂的逻辑跟他阐述的时候，他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就特别特别的具有，用其他老师的评价来说，他可能具有一点点恋母情节，所以呢，他对班上的女老师就特别特别的依恋，依恋到了一种让老师们感觉到比较困扰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当时在学校里呢，就闹出了很大的风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有过很多很多的。因为我是班主任，我必须要跟他交流，跟他有过很多的，严格来说应该算是交锋的这么一个，也毕竟自己也是教了十几年的书的，所以有一点点经验，知道对于这种特别粘人的孩子，其实你不能让他感觉到你是可以被他粘上的，就是不是说要跟他，就是要不想去教他或者怎样，而是本着对他负责任的态度，不能用他希望你对待他的方式。去对待他，所以我当时是一直是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就是作为老师的，我会告诉他，我做某件事情是出于老师的职责，怎么样，这件事情在原则上应该是怎么做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所以自始至终，在他跟其他的老师的关系近到已经闹出了一些校园风波的情况下，他跟我的关系始终保持了一个。在他的心态可能也比较复杂，他一方面想要来，就是说想要来依恋我，但是我表现的态度可能好像又不是那种他所熟悉的，只要他表现出自己很可怜，或者说点很肉麻的话，或者怎样，就能够让我很柔软的对待他的这样一种，可能自始至终他也在试探我。然后这个孩子也特别的敏感，有一次他忽然递给我一张纸条，那个纸条上面写的是，他说我反思了很久。我不知道这两天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会忽然对我冷淡下来，但是我确实觉得我没有什么。他说，如果真的有什么，希望你能当面跟我说出来。我当时看见这个纸条的时候，我一脸懵逼。我真的，我这几天我觉得我对他特别友好，特别友善，因为我知道他特别敏感，所以我每次见到他，我会主动的跟他打招呼。然后上课有什么问题，我也会主动问他。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让他感觉到了我很冷落他。那时候我就愈加的感觉到这个孩子是特别敏感的。再后来，他对我们的一些科任老师造成困扰以后，我曾经请他的爸爸来过学校。他爸爸就是一个人带他长大，所以他爸爸必须要在外面去打工。然后回到学校，我跟他爸爸谈了很久，我就说这个孩子从小。他50天的时候可能不懂，但是当他3岁的时候、6岁的时候、9岁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当旁边的孩子跟自己的父母可以，无忧无虑的去撒娇的时候，他是没有资格的。他的伯伯或者说他的伯父或者伯母有可能对他很好，但是那种好跟对自己亲生孩子的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内心实际上是很孤单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语文老师，说的有点煽情，反正他的父亲当时眼含热泪，咬着牙向我保证说， 过年的时候他不在外面去打工了，他决定从过年开始就在我们本地打工。当然后来肯定做不到，这个生活是很残酷很现实的。嗯，而且这个孩子好像因为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到后来他已经不太习惯他的父母陪在他的身边了，所以高中三年他都在住校。后来呢他去读了文科，我是教理科的，他读了文科，然后在文科班又闹出了一些风波，一些很大的风波以后他又换了好几个班。嗯，这以后他会经常性的在我的 QQ 空间里面给我的说说点赞，给我评论，然后他每次点赞或者评论呢我也都会回复他，因为我不想让他感觉到被冷落，但是我也没有刻意的跟他非常非常的亲近。然后有一天我就忽然发现他已经很久很久没给我点过赞，而且他以前给我评论的时候会限的是我给他备注的昵称，但是那次限出了是他本来的网名，我就想他肯定已经把我给拉黑掉了。然后我就搜索了一下我的好友那个 QQ 好友名单里面，果然已经没有他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一声叹息，我并没有觉得说我被他拉黑了，我很就是我觉得哇这个学生真不懂事儿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只是觉得他真的活得好辛苦，他的内心对这个世界的反馈真的是太敏感太大了，就是一粒沙飞到他的世界里面就是一座山，会对他造成一个伤害。然后差不多也就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而且我因为他的那个特别的性格，我知道他既然把我拉黑了，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可能就很恨我了已经。而且有一次我去宿舍里查寝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照片，是他从我 QQ 空间里面下载下来的我的照片，他把它洗出来了以后挂在他的墙头上，然后等我来了之后，就是他再把我拉黑了以后，他就把那张照片用一个相框把它裱起来，然后呢送给了我。然后那一刻说实话我有点毛骨悚然，从那以后我就把我的空间的动态给关到了只有这一届学生能看这一届的信息的那样的一种程度。因为以前我还会在我的 QQ 空间里面晒我儿子，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敢晒了。嗯，我就基本上那以后我就只在 QQ 空间里面晒学生作业或者晒班级动态，再也不会晒我的任何的私生活，并且我就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有一点吓人的，有一点恐怖的。然后到了高三下学期，他的成绩很好，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面，在考得好的时候他是全县的前十名，所以脑子是非常非常好使的那么一个小姑娘。然后到了这个高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往届的优秀校友回来开讲座，就会请我们的前面这些比较好成绩的同学去参加讲座。然后呢他呢就在其中，我当时呢是在现场做记者，我要拍照然后要写新闻。他坐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比起高一来他胖了很多，他的表情也变得更加的冷漠，他的眼睛比曾经的那种黑暗而空洞的眼神变得更加的黑暗和空洞，你感觉是一个没有止境的那样的一个黑暗的世界。我看见他坐在那个地方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看着台上的优秀校友，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一样的，我在经过他旁边的时候我忽然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就走了，我就继续去拍我的照。然后那种意味从社交的场面来说可能就是打个招呼，哎，你也在这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他怎么解读我不知道，从我的解读上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我的心里好像对他仍然有一种无法克制的一种，虽然也许这种想法是不应该的，但我确实对他有一种同情，有一种悲悯的那种心态。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去宿舍里面查寝，我看见他正在吃东西，他当时正在吃一个面筋，烤面筋，那个东西很硬，一时之间咬不断。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咬，然后他忽然之间他发现我进去了，他马上把那个面筋努力的把它咽下去，然后露出了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就是那种你们想象一下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在面对自己的白马王子出糗了的那样的一种，好像他感觉到他从他的表情上我能感觉到，他感觉到他好像是被我关心被我宠溺，然后又被我看到了他比较尴尬的一面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一瞬间你感觉这个人的心从 QQ 上消失，到那个时候我感觉他的好像重新对我敞开了。然后那以后的很多次在路上他看见我他也会很开心， 跟我打招呼，或者我看见他，我都会，我无论如何，我无论心情好不好，我看见他，我都会主动问，比如你这次考得好不好啊？你要加油啊！你很厉害呀、啊！怎么怎么样，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吧。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他相信我，很喜欢他，他相信我作为一个老师是很爱他的，很关心他的。尽管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我班上，已经2年了。然后今天下午就是我们高考完了，今天要进行那个，就是毕业之后大家要进行合影什么的，大家在操场上合影，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合影完了之后，他们要进行那个模拟志愿填报。我就一边在跟我们班的同学合完影之后，我就带着我们班的学生去进行模拟填报。当时的这个现场，如果见过那个场面，应该知道就兵荒马乱的，到处都是人。这个时候呢，就刚好一面看见他朝我们要走的那个计算机室的那栋楼的外面走过来，迎面遇到他，他手里面就提着一个纸袋子，袋子里面呢就用很漂亮的方式装着几朵玫瑰花，也许是蔷薇，我不太认识，红色的啊，然后呢贴在上面，他看见我，他也什么都没说，表情也很淡漠，他就递给我。有点像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我决定走街上去要买一杯奶茶，然后旁边刚好有一个奶茶店，哦，行，那就买这个奶茶吧，然后扫个码买奶茶的那种感觉。他递给我花，就感觉我手里面刚好有那么一篮花，然后迎面来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感觉平时关系也还不错，那干脆就把这一篮花送给他吧，就这样一种感觉。他递给我，我当时也想。我第一瞬间，我说啊，谢谢你啊，怎么怎么样？我虽然表面上坐着是非常感动，但我心里认为他可能就是刚好遇到我了，然后刚好他手里面又还剩一篮花，他就把这个花给送给我了。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因为下午忙了一下午，然后晚上回来以后，我把那个花把它摘出来，准备插到我的花瓶里面，我才发现里面有一个纸条，那个我在朋友圈里面我晒出来了，然后。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我的名字。他说：“其实你不知道的是，他说我一直在偷偷的，就是说我非常非常的关注你，但是因为我语文很不好啊，怎么怎么样的，我不敢出现在你眼前，怎么怎么样。”我才发现他看起来无意递给我的那束花，其实是他特意递给我的。我以为是偶遇的，很有可能其实他早就已经在关注我，只是我走到那里了，他才把那个花。给我，最后他写在那个纸条的最后，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我不害怕你了，他说不害怕面对你了，他说因为我马上要去某某某某什么什么大学了，他自己的理想大学嘛，他的意思是说他就不会因为语文考得不好，其实他语文很好，只是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好嘛，然后反正我要去那里了，而且你永远也找不到我，他说因为我已经把我的 QQ 注销了。然后我才知道，我以前以为他把我的 QQ 拉黑了，其实并不是拉黑，而是他自己就已经没有 QQ 了。在这3年里面，他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煎熬。他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跟其他老师在关系很近的时候，其他老师反而对他感觉到恐惧。比如像刚才我跟你们讲到，他把我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墙头，大家会觉得很恐怖。比如说他把玩具熊送给其他的老师，当发现其他老师不喜欢这个玩具熊的时候，他会毁掉这个熊，放在那个老师面前，告诉他说："嗯，你既然不喜欢，我就把它毁掉。"他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但是其实他一直都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成长。而我虽然说已经教了十几年书，现在是18年，就算3年前也有15年，在，不对，怎么会呢？这是高中毕业18年啊，就教了10多年书吧，应该这么说。但实际上，我自以为丰富的经验，自以为阅人无数，对于很多学生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仍然没有。我的第一届学生全部都是非常光明的，非常勇敢，非常正直善良的。这一届的学生情况是频出的，跟那一届学生应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面。但是，当你如果说那些学生是晶莹剔透的葡萄，你一看就能看见他们那种美丽的光芒。那些学生，你可以把这一届学生比作是。葡萄干，你不知道他在生命的什么时候，他可能曾经在外人看起来好像他已经枯萎了，但其实他的里面仍然是甜甜的，是柔软的，就是没有说教了很多很多年的书，对了学生就有一种新的感受了。其实我也很恭喜他，在高考完毕之后去到更宽广的世界，他可能还会再受到挫折，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学会。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是 他也好像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和这个世界接触，他以后应该还会有更好的人生。嗯，这个是我说完了。
啊天啊，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评论区疯狂的在这里交流，就是我相信不管是大还是王总还是万老师都还有话要补充。然后我先来哦，就是我觉得听到清佳老师在描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甚至能够带入一部分的我自己。当然哈，我跟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像清老师说的那个这个形容，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在外人看起来你是一个很有。不那么开朗，不那么活泼，不那么易于打交道的一个有一点点古怪的、有一点点别扭的小朋友，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就不管是我会带入我自己那个情境，我也会想到我以前带过的学生里面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其实他们真的可能只是在当下那个阶段，他没有得到过很好的滋养。但是其实当它后面，它会慢慢的生长出枝丫，会长出绿叶，然后我会真的觉得，在人的生命当中，能够遇到过一次像秦老师这样有温度的这样的一种关怀，这种接纳，他为你做出这些内容，而且你看到，并且你给到他一些回应，其实就会是他成长过程中最好最好的养分。就是我会在想象，如果假如说我们邀请他来聊聊到了。在我们这一期来聊天，可能过几年，比如说过几年，当他再回到这个话题，毕业前后的这个变化，我觉得青老师的跟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互，会是很浓墨重彩的一笔，带来他的这种变化，心态上的变化。真的真的是三生有幸，我觉得能有跟青老师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交互，对学生的影响，我觉得是如果每个学生都能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段经历，可能会，能够受到这样子的滋养，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在家庭当中没有得到有很多缺失的孩子，他们其实可能真的会成长的不一样。我说完了，新疆老师你来。
我对刚才那个再进行一个补充。我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想说，在今天晚上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多次提到，我说跟万老师他们那个时候交朋友，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有那么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去面对、去感受这一切，确实跟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里面我们的那一帮好朋友，就是进了大学以后的所接触的世界、所接触的朋友，给我的那种包容和善意是有关系的。我是先在那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完善了自己，然后我就有那样一种完善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所以确实不是因为今天万老师在场，然后我一个劲儿的拍他马屁，让他刷一下他对我的好感度或者怎样的，是真的。人生不断的向前，不断的遇到新的朋友，勇敢的展示自己。可能后来回顾起来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很奇葩，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尽情的奇葩过，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啊。可能这个话过于绝对了，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吧。我说完了。
好，我要拍我师傅的马屁了。我觉得我师傅很会讲故事，就是听的时候娓娓道来，就是特别有代入感。最近网上不是在讨论一个话题嘛，可能已经讨论很久，但我最近才看到，就是就是好像是一个女权的话题，叫要不要陪着一个男孩成长？好像这个男性这个情感的成熟总是要晚一些，我们说情深不寿嘛，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因为他情深，所以这一段感情一定难以持久。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感情难以持久，才能够体现出他的深情。他总有一天要成长，他将来会非常擅长，乃至非常圆滑的来处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这样一个情深不寿的这个状态，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就是我会经常想到我的学生，因为我想在这里，可能我教的学生的经历最丰富哈。我带2届高中，带了4届初中，当然其中有很多是当后妈嘛，当后妈。就是教的孩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孩子，你就是， 有很多很神奇的，比如说有孩子，我们学校是要讲王阳明，讲的王阳明那个孩子理想就是要求为圣人，他就是要做圣人，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但是他还坚定这个理想。还有一个孩子，有很多孩子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一次学校组织一个比赛，科创比赛，就是希望他们这些比如说有机会。然后获得奖来加分，将来去一个更好的学校嘛。然后他就对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抵触，因为可能每个学校里面都有专门做这种，就是能够帮他能获奖的这种部门哈。然后这个孩子非常抵触，他甚至跟那个老师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因为那老师要利用他，要让他花点时间，不是利用他，利用他的这个时间，然后来做一个。成果，他就坚决反对，然后乃至于闹得很大，最后我去这个调停，然后他跟我说的是，他说我将来是要做影响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你现在让我做这个事情，这将会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他各有各的这种可爱啊，各有各的这种可爱。他们将来有会圆滑的一天，可是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叫生如大雷，挺拔俊美啊！这是我们高二2015届有一个孩子那个成人礼的时候说的那个词儿，然后，我觉得当老师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吧，就我们慢慢会认清世界的真相。我想到有一次。我记得以前在那个群里面有一个师范生，然后就问说班上有孩子有心理问题怎么办？然后大家都在围着跟他讲，你要怎么然后开证明，怎么注意保护自己。然后最后另外一个师范生他就有人问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师范生很生气，他说为什么你们总想着保护自己，而不想着去帮助这个孩子？然后大家就跟他说，其实不是不帮助这个孩子，而是只有你保护好自己，你才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其实要一直，说句实话，要一直到博士，可能才存在真正的师徒。就我们很现实的来说，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博士了，基本上你确定你在这个专业来发展，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师徒。我说句实话，现在和我关系最好的几个。以前的学生，从事教育行业的居多，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交流。否则的话，你们必然会渐行渐远的。就我们要想明白这一点，就是尊重他人命运。就是要不要想着我们作为一个老师能够影响很多。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孩子，我经常拿来举例子的一个孩子。王总和大海都见过啊，他就是高中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叛逆嘛，不好好学习，很叛逆。我现在经常拿他来举例子，然后比如说现在有家长过来说孩子在家里面老冲他发脾气，他受不了。我就说，我就说是那个，你跟他这个孩子冲你发脾气，他总比冲他自己发脾气好，对吧？就是在中学这个阶段，他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的。就像我那个学生那个 W 学生，他妈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在家里面发脾气，一拳把门给打破了。然后他妈妈很着急，我说这个他把门打破，他伤害门总比伤害他自己要好。就这个话，可能家长听了之后很不以为意，但是事实上，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那个，他现在能够伤害的能有谁？他可能就是伤害他的家人，但是他现在伤害妈妈伤害的。越多吧，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将来就会越愧疚，因为孩子又不傻，是吗？就会越愧疚。你现在果然是，他现在就是特别跟他妈妈亲，然后 心的很，因为他就觉得很对不起他妈妈。当时读中学的时候，经常对他妈妈发脾气；读高中的时候，然后经常惹他妈妈生气。所以现在就是经常从哪儿回来给他妈妈带礼物啊，然后亲的很。嗯，因为你没办法嘛，就是你家长必须得接得住孩子的这种脾气，就是这种越来越多。就对于这些孩子，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慢慢的会更了解这些孩子，但是我们慢慢的也会这个越来越理解这些孩子，就是他们的好和他们的坏。但是我们最终还不是要做出一个，就是我们的选择。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就是真的是那一句话说，认清世界的真相，然后依然热爱生活。你就认清孩子的真相，你还是热爱孩子，爱具体的人，而不是爱抽象的人。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所谈到的嘛。其实老师说爱学生，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当学生分化成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爱他？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我除了其中2年自己心里面，有，就是那个抑郁指数很高的时候没有做到，其他的时候，我还是争取做到了这一点。鱼虽不敏，然于诚意，是吧？还是尽可能的做到这一点。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学生毕业。我就跟学生讲，我说我们毕业中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最后一个环节，是会说希望所有的人，就是我们高中3年，都会有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自己暗恋的那个人吧，然后或者是明恋的那个人。我说，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主持人会说啊，会有一个人对我们来讲更重要。到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那么傻，被主持人给骗了。因为万一你看向 A，A 却看向 B，主持人会说，我数3、2、1，大家都看向自己，那个这3年来，就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人。我说你看向 A，A 看向 B，这时候你就是小丑了，是吧？然后学生就问，那怎么办呢？我说到时候我会站在那个角落里，当主持人喊3、2、1的时候，你们全部都看向我就可以了。就可以避免这个尴尬，说的很好，但是最后呢，哎，我还是就是面临这个分别的时候，不敢面对，最终我没有去，我做了逃兵，做了逃兵，所以，哎，有时候，对，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啊，然后，所以受刚刚秦老师讲的那个故事的影响很大，就是我觉得我们老师所做的就是陪着孩子，不仅仅是男孩嘛，陪着孩子成长，就是包容他们的这种一些情绪，一些不切实际的少年的想法，然后这样也能够让我们更少年。我就还记得你现在来说都已经10年了，就是。高二2015届，我们学生在成人礼上的那个发言，我给大家读2段哈，作为我的这个结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想这就是成年的意义，不允许灵魂里有一丝白发，也不允许自己在迈向理想生活的道路中逃避苦难，要在这个世界上声如炸雷，挺拔俊美。”他说：“我没有改变，今天的我仍然信仰理想主义。而在我有生之年，无论是18岁还是80岁，在每一个我抬头仰望有星辰的夜空，心中便希望洋溢的日子里，我都信仰理想主义。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希望我的孩子也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上都不要改变。”我分享这么多，
我想鼓掌哎，
我也想鼓掌。
我有点热泪盈眶。
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在评论区在鼓掌。那个万老师，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一段话，然后我们到时候会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也分享给所有听到这里的朋友。然后其实听完青老师的分享，万老师的分享，我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讲。王总，你是不是要先补充一下？
对，我刚刚在听他们两位老师发言的时候，我其实，在评论区一直在敲一段话，我先把它发出来吧。就是我觉得聊到这个阶段，我们本来想聊的其实是一些关于毕业的感受，但是聊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醒作为教授的我们，就是毕业它是一个尺度，它是一个节点，但是学生的人生从他迈入学校那一刻到他的未来，它是一条没有终点的射线，或者是一条曲线。我们不能够只是以当下这一寸、这一米去衡量学生，我们可能有时候去看待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看到他之后可能毕业会走向的人生，以及看向他在我们眼界之外的可能性。就是我刚刚听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把尺度拉大之后，我就会真的把他当做一个具体的人去看待，而不只是局限在我自己的工作范畴内。
而且我想总结一下，就是万老师跟青老师刚才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真的把学生作为一个具体，而且一个具体的个体，而且是真的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记。因为其实尤其是像刚才离得最近的，比如说万老师的这个发言之后，我会想到，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其实是经受了生活的捶打，尤其是。我因为已经离开学校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进到社会当中，不管是在我在公司的这个场景里面，还是在我的工作的场景里面，需要跟外部的这一些更加社会层面上的人去打交道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内心的那个内核的东西就是会有差别。这个差别其实就体现在，比如像万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理想主义至少是永不灭的。就虽然大家可能到有很多人在离开学校之后，离开学老师的这个影响之后，因为生活的捶打变得圆滑，变得社会，变得适应一些利用一些社会的规则去谋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资源。但是当他曾经在他的学生时代有受到过像万老师和青老师这样子的感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有底线。这个是我觉得。刚才听完万老师和青老师，为什么我们会为此感动？是因为这是最纯粹、最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就是我们到，就是学，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讲，有在学生时代，也就是他们还没有被完全社会化污染的不能用污染这个词啊，就是没有完全被社会规训的时候，他曾经还在比较纯洁的一个状态下接受过这样子的一些引导，我觉得对他的整个影响会随着像王总刚才说的，从这一个点会变成一个射线，会一直穿插在他的长久的这个人生发展当中。这其实可能是我们从教育理想化的这种教育的程度上真正希望去培养的人。就是又让我作为一个现在感觉自己很社会的人，我感觉我又燃烧起了很多的理想主义的火焰这种感觉。然后，所以，然后包括回到刚才，顺着刚才王总提到的这个射线，其实我想分享的点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也是顺便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家长，可能也还有一些学生。就是我当时的场景，其实可能跟万老师、青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其实只正儿八经带过一届高三，就是从我毕业进入到学校，然后高一、高二、高三跟着他们一路上去，然后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其实也是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而且当时是在我们因为大家都是那个时候我们是6月7号、8号考完，9号回学校去拍大合照那些嘛。然后，其实当时拍大合照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面是知道我会走了，学生其实是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会在那一次合照之后，其实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毕业，然后离开学校这个环境，进入到社会当中。所以其实当时我自己的内心很感慨，我如果让我现在回过头来去想那个情境，我会觉得。我真的是和他们一起毕业的，我也说我很感激，很感激跟他们一起成长的这个过程，既帮助他们，我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变化，也看到了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跟前面几位老师一样的一个点是， 我们帮助他们的人生是很长很长的。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够帮助他们的事情是帮助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帮助他们成为我们希望他成为的人。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的时候，我这里想讲三个学生。第一个呢，其实可能不是一个，是当时拍毕业合照的时候，我真的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当时，是跟我关系还比较好的两个小男生，就高三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当他们的班主任，但是因为前面，虽然我很凶，但是后来大家积累了信任之后，有比较，就是感觉还是很亲的。然后当时他们两个是分别带着他们的女朋友，然后让我站在中间，像证婚人一样的角色，站在中间，跟他们一起拍了一张合照，然后其中的有一对情侣，他们真的是到现在都还在一起。另外一对呢，其实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就是后来没有跟他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了，所以我不太清楚他那个女朋友没有换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会觉得学生会在毕业的时候找我拍这样子的照片，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我的一种信任。这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学生。就虽然他们其实真的成绩不怎么样，甚至包括现在已经，因为他们已经大学毕业进入工作岗位了，做的也是很普通的工作，可是我就会觉得，他们已经过上了他们自己能够普通人能够有的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真的很美好。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两个男生，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共通点，也是我到现在都还会有联系的学生，比较少有的。这也是其实跟万老师刚才提到的师徒制，我理解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我到现在还会有深入交流的学生，他们都和我是同一类人，就是我觉得是哪怕我们在不同的其他场合遇到，也会成为朋友的人。那么哪怕他作为我的学生，其实只是认识我的途径之一。我们始终都会成为朋友的。就是我当时在学校为什么会离开学校，就是因为我很挣扎。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外面的社会变化得很快。我不知道我每天在这里顺应学校的要求，去逼着学生们去做题，去遵守这样那样子的规矩，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很痛苦。当时我其实就非常欣赏这两个学生，他们俩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叛逆，就是叛逆。然后其实他们在我所教的学科其实成绩也不是很好，但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直很喜欢摄影，很喜欢很喜欢摄影。是在我们他们都毕业之后，有一次我跟他们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一起喝早茶，然后然后我就跟那个男生聊到这个问题，他就说，他就很认真的纠正我，他说老师，我不是喜欢摄影，摄影就是我的命。而且他真的是在他从我认识的那个时刻开始，然后一直到包括他上大学，包括他到现在，他真的是把摄影当做命一样的，这样子一个珍视的程度再去做，而且你会看到真正生活真的不会亏待这样子的人。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他因为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他当时去的那个学校其实不算是很顶级的学校，因为确实文化课的成绩不是很高。他去到的那个学校，其实甚至是可能有一些专业水平上，可能他比老师的水平还要更资深。但是反正后面也是撑到毕业了嘛。然后他现在呢，就是自己在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开了一个咖啡店，而且就是利用家里的那个房子，家里有楼的那种，在一个虽然地段不是特别好，开了一家咖啡店，而且是摄影咖啡店。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店里帮他一起去打咖啡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同时也会接待客人，同时会做一些就是变成了一个他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然后包括你现在再去看他的作品，都已经到达了一个艺术品的层面。那其实他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是，我觉得是过上了可以说很多人，甚至我们作为已经工作很多年的成年人都没有办法想象，或者甚至不敢奢望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既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还能够很好的满足自己在经济上的这种需求，甚至还维持好了家庭关系。我指的是现在是层面上是父母的家庭关系，父母如此支持他。就是你看到这个学生的状态之后，你拉长时间线去看到他现在的这个状态，我特别特别庆幸，在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逼迫跟他探讨过学物理的重要性啊，就是因为其实真的对这样的孩子来讲，他其实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我们更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对他是很欣赏，我就觉得真的很棒。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孩子走上这样子的，找到真的找到自己的一生所爱，并且为之去奋斗和努力，我觉得，他的人生的这个射线真的会越走越粗，越走越壮大，而且他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二个让我到现在我都很有印象的学生，然后还有第三个学生也是跟我现在关系最密切的，他有可能会听到这一期播客啊，就是大家一听就会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我跟他到现在都有联系，是因为我们俩身上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就是爱创新，爱折腾。那他其实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就很喜欢编程，他就会自学编程，然后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会自己就是去研究一些就是那种做视频啊，做宣传啊，然后搞事情啊。然后他当时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当时取消了校园之夜，然后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校长，然后虽然没有被采纳，然后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感受到他一个形象啊。然后包括他后来进到大学之后，虽然这个大学并不是一个所谓的985、211，但是他们在这个大学里面，他就进入了学校的新媒体中心。进入之后呢，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本身做就是公众号编辑这一块，包括技术方面编程这一块，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做了很多新鲜的尝试，就是有很多篇十万加，当然他只是团队之一哈。然后到他后来毕业之后，其实就是没有走传统的这个路径，而是他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很热爱这种技术发展的人，他会参加很多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会议，会自己想办法去参加，然后包括他也会很注意说就是很在不同的创业公司里面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一段我要的是什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就是我真的会看到这样的学生之后，你就会觉得当我们教给学生很多重要的内核，其实知识只是次。只是外表包住的这个东西，但是它的内核其实才是能够真正伴随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支持他们成长的地方。就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说到的均值回归也好，就是这个学生的前后的这种变化也好，我觉得本质上其实真的就是他们的内核是在不断生长的，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可能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在毕业生当中，对我印象就我印象最深刻的学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觉得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讲，其实更多的真的是需要给到孩子们包容和信任。这也是其实刚才青老师、万老师所提到的。我说完了。
哇，真的，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几个能够坐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些还怀有理想主义的人。不过我是觉得现实一点不是坏处啦，现实主义可能是实现理想的一些途径。就是我其实我们之前当老师的都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要看到每一个孩子。不过这件事情现在想想真的很难做到。就如果对我来说的话，我的人生。如果能跟一两个人产生非常深度的联系，然后我的每一个教学阶段，如果能跟那么几个孩子产生非常深度的联系，这件事情要做到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能够听到像青老师这样，像包括像万老师这样，然后像阿 Q 这样，能够做到跟这么多的孩子发生非常柔软的接触，真的是需要一些教育智慧和勇气的。虽然青老师只举了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真的能够从。通过我们对老师们的表述和我们对他的了解，以及讲的这些例子里面，看到这些老师在教育上的拥有的情怀跟坚定，这个真的是今天我听到最大的收获，就需要一点一点学习，一直学习。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反例，就是我上一届带了一个小孩，然后他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亲妹妹在一个班，然后我有一天突然听到这个妹妹跟我说我上届带的这个小孩他不喜欢我，因为他觉得我不喜欢他。然后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孩子，但是我就会觉得通过这件事情也在反思，是不是可能在跟一两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产生更多的关联的时候，会忽视掉其他的孩子，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所以我现在在有意识的在改这一点，就是一定要在工作的时候分清楚自己的角色。现在是无论哪一个行业，其实现在都需要越来越细腻。但是细腻不是说这种叫什么？ 忽视其他孩子的一个，也不叫忽视了，就是感觉可能没有那么多关注，就是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需要再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我听了前面，其实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做老师的，就是应该帮助学生找到他们想要前往的方向，帮助他们想要成为自己要成为的人，但是不要用他们大多数时候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Over。
我想对大海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不要按学生想要的方式去对待他这个观点，我想表示赞同，并且我认为这不是说有什么恶意，而是其实学生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本身是很迷茫的，他需要的是一种坚定的力量的引导，而不是心想事成，因为在这一个阶段，他们自己的那个心里所想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他自己的生命真正走过来以后想明白的那个东西，他们本身也是比较，就我刚刚说的比较迷茫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老师最重要是表达一种坚定的态度，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不是一种就是说予取予求的一种姿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非常赞同大海老师所说的这个观点。我说完了。
感谢听老师救我一命。
我
好
一
了
直以
好
为
了。
听老师要说，但是，但是听老师
我
没
也在
说。
等那个但是，
你们好坏哦 好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今天晚上的这个聊天局是我们临时起意才提出来要不要组一个局聊一下这个话题的。我记得当时是9点半吧，然后结果非常幸运的得到了两位老师的两位嘉宾的，就是
如果
机
只是
会。
在
然后我们
平
之前
凡
就很
的
想把这
夏
两位
天，
大佬凑在一起聊一
大
次，
海
但是没
的
有想到这一
照
次
片，
刚刚好很合适，
和
就
重
聊到了
要
这个话
的
题。
人
然
说
后我
再
觉得，在
见。
6月份这个永远避不
如
开的
果
话
那
题，
些
在这一次我们聊
曾
完之后，
经
它可能
成
会让我
了
下一
誓
次去目送
言，
别人毕业的时候
只
有
是
更
这
多
太
的反
久，
省，或者说有更多的感触吧。
不代表
然后在
你
这
的
里也
身影
祝
默
愿，
契
顺便提一下，也祝愿万老师能够顺利的博士毕业，迎来你自
如
己人
果
生的一个毕业的节点。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已经毕业的、即将毕业的朋友，毕业快乐！毕业快乐！好，OK。
就让我自己走吧。就让我。